谢中公为我祷告，希望晚上过敏情形会好一点，好像有要好一点的责任。把我们一同祷告，所以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主开我们的心向我们说话。说这原来不是知识的问题，那是生命的问题。主，你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不同的一个人。让我们晚上所听到的不只是一些道理，也正是让我们能够感觉到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原是要我们这个人能够更多的像你。求主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按照我们每个人现在不同的光景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晚上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前面一段，不做害羞的事。这几个字有点特别，怎么叫做害羞的事呢？在不同的翻译的里面有几个字是容易懂的，在 NIV 这个新国际版的翻译，翻译成为 rude， rude 就是鲁莽，没有礼貌，没有规矩，鲁莽。爱是不鲁莽的，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s 的翻译的里面是 unbecoming。 unbecoming 这个字也许我们中国人比较少用点字，是不美的意思。 You are very becoming， 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不美的事 unbecoming， 不合宜的事，不太对的事情，是做了之后你需要说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它的背景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各种恩赐之间有的时候的争执。十二章二十一节里，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有我就行了，何必还有你站在这里。这种寄生欲和生量，这种心态，是一种不只是一种骄傲的心态，同时也是一种在相处，这是只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骄傲是个人自己的里面的心态，是在相处中间的一些不合宜的一些做法，不对的事情，不好意思的事情，不美的事情。我们在教会中间大体上还维持某一种的规矩，见了牧师说牧师早，见了同工说同工早，同工好，你睡得好不好。那么在家里面不大一样的，看了太太很少起来，看到太太说太太早。我相信有家庭是如此，应该如此，因为不这样做是鲁莽的事情，是一个不大对的事情，是一个不大好意思的事情。不要因为这个人跟我熟悉，我特别爱他，所以可以跟他比较，不必在好像讲究这种仪文嘛啊，这是一种不对的概念，这是不对的概念。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所亲爱的人格外需要注意到，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也许我们读过一本书或者看过这个电影 Love Story， 这是一本在70年代非常畅销的一本书。 Eric Segal 他在这里面所写的 Love Story 这个电影跟这本书中间有一句很成名的话，大家知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知道， Love i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Love is never having to say you're sorry， 爱就是你总不需要说对不起你。跟圣经这句话的教导，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直接冲突，直接冲突。你晓得我爱你 I love you 的正确的发音是什么？ I'm sorry，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爱你的正确发音。不需要说你做错了事情再对不起，你做错了事情当然要对不起，你没有做错事情也会对不起，这是顾念到别人，因为如果不是你对不起，那就他对不起咯，那么还不如你对不起，免得他对不起。爱是说对不起，这跟 Eric Siegel 所讲的是直接冲突的。基督教的文化跟世界的文化本来就是不一样，不然我们从什么地方分辨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主的呢？在这些地方我们都看得出来，都分辨得出来我们是不一样。当然我也加一句说，先说 I'm sorry 的不见得是你更错，这只是证明你更爱。通常有问题有争执的时候都有错误，是通常的情形。在这里面看见自己的不对，看见别人的好处，这是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个性。 To see the good in others, to see the good in others。 聪明的人，能干的人，常常在这一方面比较缺乏，一方面也是跟我们这些比较聪明的人，我说我们这个字用的不大对，跟这些聪明的人他们的一些生活一般的经验是有关系，因为他通常都是对。我在80年代的时候初期收到一些从国内来的卡斯比亚的学生，你晓得李政道在中国办了一个特别的奖学金，是专门给这些在尤其是物理学上面特别聪明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让他们到美国来求学，这些学生叫做卡斯比亚的学生。我有机会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收到三个，这些学生的素质真是远远超过同年的美国的学生，就是说在研究院里同年，他们年纪也许稍微大一点点，这些学生非常的优秀，脑筋非常的好，物理非常的好。可是我跟我的一些同事，跟我的一个同学，尤其他是姓黄的一个同学，他在Rice 教书，我跟他在 Cornell 的时候是同一个，他是我的 roommate 啊，我们那个时候 roommate 从台大一起来的，四个人住在一起，一个姜黄就是我，一个姜王是我的一个另外一个同学，一个姜汪是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非常复杂的。那么还有这个 Hughie 黄，黄慧文，那么他自己叫慧文，所以他平时 H-U-E-Y， 那么他认为这是慧，那么好的美国人就说叫他不叫他慧，叫他 Hughie， 他急死了，他怎么变成 Hughie 了，所以人就认了他就变成 Hughie。 那么这个 Hughie 黄跟我感情不错，他因为他在 Rice， 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到 Houston 去，公司的关系，所以跟他常常会见到面。见到面的时候有时候谈一谈学生的事情，他说你晓得卡斯比亚的学生呢、啊、都很没有礼貌。哎，我说这个东西倒是有蛮有同感。他说你晓得这些学生，我要教他的东西不止教他物理之外，其实物理不需要教太多，他们物理不错，主要是教他们说谢谢，说对不起，人家东西给你要说 thank you， 你不能就拿来了、okay? 如果你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不大对 excuse me， 说I'm sorry， 他说这些人不会讲这些的，因为谢谢跟对不起不是与生俱来的，这是要教的，尤其是这些天之骄子，很少有人要 correct 他们，很少人叫他说谢谢对不起，都是人家谢谢他，对不对？既然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本能，所以就应该说谢谢。我看我的太太带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孩子呢有点麻烦，我已经讲过他有点麻烦了，吃饭也是个麻烦，不大肯吃饭，可是妈妈呢就是喜欢孩子吃饭，要他吃饭呢有各种办法要他吃饭， 所以这个孩子好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好学，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好学，他就是好学。那么就教他字，英文字母啊，中文字母啊，他就很有兴趣，那么他就会 distracted， 说这个字是啊，他就啊，嘴巴张开那个一条根半就感觉胃进去那样。那么都干这种事情，我说可能妈妈喂饭呢，喂得蛮辛苦的。可是在孩子吃了一口饭之后呢，妈妈讲一句话使得我非常惊奇，孩子吃一口饭妈妈说谢谢，我说怎么妈妈说谢谢呢？你和孩子说谢谢才对吗？怎么妈妈说谢谢呢？妈妈说谢谢，我知道这是在教他，不是在谢他，是在教他，教他是要教的，在教会中间也需要教这个东西。谢谢是一个口头上的话，也是一句心里的话，只挂在口头上 doesn't work， 那叫做虚假，只需要从心里面会讲这样的东西，跟说对不起一样，只需要学的，只需要操练的。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跟我们最接近的人，我们的亲人、父母、夫妻、同工，最容易 rude， 这是不合宜的。不要只在不认识人的面前做出很有礼貌的样子，更不要只在上司的面前做出很有礼貌的样子，在你最熟悉的人的面前，在你学生的面前，你的员工的面前，这是一个合宜的基督徒的一个行为，不然是 unbecoming， 不美的事，不合宜的事。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很多人有点 complain， 我听到一些中国的男孩子说，来到美国的中国女孩子怎么喜欢跟美国人做朋友，很多嫁给美国人，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类的事情呢？有啊。有没有中国的男孩子，尤其是未婚的男孩子，这一看就不太多，有没有想想说为什么这是如此呢？你晓得美国男孩子比较会做男孩子，他们比较体贴，他们在小的地方会为这个女孩子着想，他知道在店里面坐下来吃饭，坐下来的时候让女孩子坐在里面，他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女孩子在里面走，他在路肩上走，到车门前面为女孩子开门。我想你们交朋友的时候大概也会，问题不是在这里，现在你们都已经结婚了，问题是现在还会不会啊？这个是小事情，我希望很多东西是从小事情做起，不要只是立志志向立得太高啊。如果我们等下回去的时候看见先生都会为太太开车门，也许你们今天晚上起码听到了一样东西。所以别人就说美德教会的男士很有礼貌，他们都会替太太开门，成为你们的标志也算不错。当然这是小事情，我想这个事情的本身并不代表任何的东西，是这个背后，这样事情背后的用心啊。你为太太开门进了车子就骂他，但是我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外表要做的事啊，是里面的一个心态。怎样做事情，不是就说是一件美的、合宜的，不是这些不合宜的。当别人如果指出你的错来，你要觉得亏欠别人，不要太多的争执。罗马书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我们就算任何事情都不欠人任何东西，我们在爱上面还是欠他。罗马书13:8，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这段圣经的上下文。中国人孔子，你看他就很有修养，他讲一句话说，丘也信，苟有过，人必知之。就说丘，他说他自己孔丘，我呢很幸运。怎么很幸运法呢？因为如果 不小心犯了错，狗有过，人必知之，别人一定告诉我，这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是他幸运的事情，我们中间的人以不以此为我们的幸运，别人愿意指出我们有不对的地方，谢谢别人，谢谢别人。所以真的爱是在知识中间的爱，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美的，在知识的中间。腓立比书一章九节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者说分别哪什么什么是最好的，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是一生所学的功课。我们的爱心不只是一个感情上的 issue， 也是一个知识上的 issue。 前面我们讲到是一个意志上的 issue， 也是一个知识上的 issue。 再下去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现在开始进到越来越难的地方了。前面我们说骄傲嫉妒还比较容易对付一点，现在进到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点进到爱的一种核心的教导的中间。在 NIV 的翻译说 It is not self-seeking， 就是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的好处来争取。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的翻译是 Seek it， Seek its own，他是要寻找得着他自己该他所得的。所以有的一个翻译是说，不主张或者说不要得着，一定要争取他应该有的权益。他的 own insist on his own rights， 这是我的权益，所以这是该我的得的东西。爱是不 insist， 为自己的权益在那里争取。爱是不自私的，不是只看见自己的权益是什么，为自己的好处的打算，而是以别人为中心的。我们教会有位姓高的牧师，现在在台湾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在中文在这个中立的中原大学，我们教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学生教会，所以他就在那里做牧师。我们派他去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中原大学毕业的，他在中原大学的念书的时候最气的是宗教哲学这类的课程，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可是那个学校是基督教大学，所以呢叫大家都要来读圣经，他气得个半死。所以在中原毕业的时候没有信主，后来跑到纽约州，他在 King College 教书的时候，后来再被我们请他来听布道会，后来就改过自新了，后来就信主了之后呢，他升副教堂，他就去念了神学，然后有负担回到母校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觉得很好。他讲一个故事给我们听，说小的时候呢，他的爸爸，他喊他家的儿子啊，独子，那么他的爸爸呢，常常教他，他爸爸喜欢喝酒，很喜欢喝酒，常常就教他喝酒，所以这个小孩子呢，就常常被爸爸拉来一起喝酒。他当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爸爸一起喝酒就是了。别的大人看了之后觉得有点奇怪，说你这个怎么把你的儿子拉来叫他喝酒干嘛？他爸爸说：“哎呀，说你不知道啊，他说我很喜欢喝酒啊。”还是给别人水喝。他说：“我喜欢喝酒啊。”那个人说：“我早就知道你喜欢喝酒啊。”啊，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教我这个孩子喝酒是让我以后老了之后有酒可喝，懂了没有啊？老了之后要跟儿子住啦，那个儿子不喝酒但怎么办呢？如果儿子很喜欢喝酒，那么那就是这就是得意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早早预备了，对不对？求自己的益处，为自己打算，这是说爱儿子教他喝酒啊，不是，是他爱喝酒，为自己教他喝酒，对不对？爱不是这个东西，爱是以别人的好处为中心，不是为自己的权益作为最主要的考量。在这一部分的背景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既偶像之偶的问题 ，rights 的问题， 我们在主里面是凡事都可行的，祭偶像算得了什么？祭偶像的肉算得了什么？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东西。然而如果为别人良心的缘故，那么我们就不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在 这样事情上面神学上的争论，而是为别人良心的缘故。为什么人的良心的缘故？那些比较软弱的人的良心的缘故，这是爱。因为他们还不大懂，所以呢，为了使免得使他们跌倒，为了对他们有所帮助，我宁可不自由，放弃自己的权益 my rights I give it up for the sake of others。 因为软弱的良心，别人软弱的良心，我放弃我自己既有的权益。爱是不讲究说我得做什么，而是别人得做什么。爱是以别人为中心的，爱的重点总是被爱的对方。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歌剧，就是歌舞剧或者说 musical 叫做 Fiddler on the Roof？ Do you like it? You like it? Great。 在房顶上的提琴手，应该是屋檐上的提琴手，那么这是一个得许多奖的一个百老汇的歌剧。故事是 set 在沙皇时代的一个，在俄国啊，安娜塔斯卡这个小镇的中间，有一堆犹太人在那里维持他们的 tradition， 就是他们开始唱的歌，对不对？那么很重要的 tradition 之一呢，是嫁女儿。有个人名字叫做 Tavia， 他是一个卖，就是卖牛奶的人 milkman。 那么这个 milkman 呢，他有五个女儿，所以他嫁女儿是麻烦的事情了。那么所以呢，他常常就问，就是要别人同情他，他 five daughters， 说自己有五个女儿。中国人倒也有一句话说，义贼不入五女之门，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这个小偷如果是义贼的话，知道人家有五个女儿，你不去偷他的东西的，他已经 enough trouble 了。那么那是比较从前一点了， I told you， 这是在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叶的故事嘛。嫁女儿，她的这个大的女儿 Zaito， 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也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舍己容易吗？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从小地方做起，舍命有的时候说的还比较容易。叫我们，原文都是用你们啊，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之所以有所夸的地方，格林多人教会认为自己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有更好的地方，是因为基督使得他们富足。基督使得他们富足，是付了极大的代价在其中，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富足。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发怒，你们会不会发怒？发怒的原来的只是着急啊。那么保罗跑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看见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就是这个字，就是心很激动，很激动。那么这个在一般的形式下可以说有点 touchy 啊，你 touchy 的意思就是说待机而发，在里面抬血很高，这样一碰砰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对，这叫做轻易发怒，懂了啊？就说这个你不能碰的，这一碰的话那就爆炸的，懂了啊？你们在家里有的时候有这种经验啊。发怒呢不大像神，因为神说，我们知道神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富的慈爱，所以说你很会发怒的话，一定不大像神，一定不大 becoming 啊，就说不美的事，所以一下就犯了两条不对的事，起码犯了两条不对的事。所以呢，不要随便发怒，在这里面用的字是 fly into a rage， 这是外国人，外国英文有些地方非常 rich 啊，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fly into a rage， rage 就是盛怒，飞进盛怒，这个不通，不过就是说大发雷霆啊，大发雷霆，大发雷霆，过不过瘾啊？过瘾哦，因为发怒是很过瘾的事情，晓不晓？尤其是你对的时候 ，OK， 你觉得你是有道理的时候，发起怒来，真是过瘾。发怒之前理直气壮，发怒之时雷霆大作，发怒之后身心舒泰，喜不喜欢发怒啊？好像很多人对发怒这个事情觉得是啊，是我这个人憋不住嘛啊，对不对呢？所以呢就发出来啊，对我身体比较好一点啊，你怎么样的我也不管了，那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记得啊。发怒呢其实是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所以圣经里面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就是你虽然对发一下怒呢，这个怒发了之后也并不见得成就什么对的事情，好的事情。不，圣经里倒不是说不可以发怒，不是不可以生气，可以生气，生气是有原则的。你生气的时候呢，生气却不可犯罪啊，生气不要犯罪，也不可给生气跟罪，生气留地步，所以圣经在提醒我们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的。我们生气起来之前过瘾的时候，就把别的都丢掉，都忘记了，危险呐，危险呐！生气的时候，人的感情不在圣灵的控制的下面，一般的情形下，是我们进度危险的状况，是要小心的事情。其实中国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怒从心上起，下一句是什么？恶向胆边生啊，什么东西出来了？恶出来了，怒从心上起，接下来是什么？恶向胆边生。为什么胆边生？什么事都敢做了，对不对？胆是大胆的地方，对不对？怒从心上起的时候要小心啊，恶要出来，不要给罪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却不可犯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在5:22里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我每次向我太太发怒，她说你不要向我生气，有一天你要向神交代，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我赶紧回答说，你不是弟兄。这个逃不掉的，这耶稣也只是没有把弟兄姊妹那么细分就是了。我知道说这句话提醒我，就是说生气做什么呢？不能成就神的意，有理好好讲啊。他还常常说，我们两个中间哪个声音大，哪个又没理。这句话很有道理的，声音大的一定是没理的，声音大的常常是那个生气的，对不对？气越大，声音也越大。爱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生气，所以这跟忍耐有关吗？常常家里生什么气呢？什么孩子啊、太太啊，动作太慢啦、太笨啦、太迟啦、太吵啦、太啰嗦了、太唠多了、唠叨啦，都是这些事情嘛，对不对？这都跟你不能忍耐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太爱从忍耐开始，爱是从忍耐成全嘛？雅各书里面也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生气表示得太快，慢慢的动怒，不要轻易发怒啊，这是爱的一个原则。你们要学爱的时候呢，在发怒之前呢，给自己稍微数一数，等一等，慢一点，说我这个怒呢慢慢发啊，那么不要一下就大发雷霆，说立刻冒出来蹦出来，这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一触即发，不要一触即发。你看这种怒气毁了多少婚姻，毁了多少孩子，都是在怒气中间所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结果。连摩西都一时生气击打磐石， 都蒙神的责罚。我们这些人就像圣经里所讲的，不要生气生得愉快，以后向神解释的时候有点麻烦，他见他人心肺腑，很难跟他辩论什么事情，神只是告诉我们说 What we did wrong。 所以在去之前呢，好好先自己知道 What we did wrong。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愿意认我们的错，认我们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实生气对你身体不好，你晓得吗？这是我做研究研究出来的东西。生气它 overstimulate 你的 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你的大概是交感神经，那么影响你的心脏。这不是我随便讲的一句话， Johns Hopkins 医学院，这是美国数一数二最有名的医学院， survey 他们自己的医生，大概是3000多个医生，发现说这些医生中间那些容易生气的，有些医生脾气很坏的，说那些容易生气的医生呢，心脏病的几率比那些脾气好的医生多5倍。哇，这是厉害的，你不要随便生气啊，你以为生气痛快啊，危险啊。如果你再不信，有古书为证。你们知道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第27回讲到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曾经一个，就是有一个王太太长不死了，主要在嫁人，那么就第二次嫁人很小心咯，那么来了一个媒人叫做王大脚，这个王大脚的媒人呢就告诉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姓包的，包啊，鱼字旁一个包，一个包青年，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家庭很简单，那么只有他一个人，他又是个举人，那么就是你看家庭又简单，在中国做媳妇有点难的啊，所以如果他上面没有老人的话，那就是比较容易做媳妇啦。然后呢，然后有各样的好处，又是个举人等等，他就这个王太太呢有几个钱的啊，然后就决定就说好了，我就嫁给就嫁给他了，嫁给他了。嫁给他之后发现这个包银田呢，常常这个包廷奎啊，我只念不大清楚，这个包廷奎呢常常就是好像回来很迟，所以他想说这个他看他穿的衣服不像举人的衣服，就想他可能是一个武举，有文举武举啊，所以是个武举，那么就替他想了。那么这回来很迟呢，是因为他说因为他一定在店里面生意忙，所以呢数钱数迟了啊，因为关店要数钱了，那么给钱给钱给赚很多钱，那么就数很久了，所以回来迟了。有一天他就问他是不是数钱数的迟了回家，这个包先生呢倒也蛮老实，他数什么钱，他说我是戏班子里的管班的那个，就是唱戏啊，那唱完戏之后呢他收拾的那个人，所以回来很迟嘛。这个王太太一听啊，一听《儒林外史》怎么记载他，他一听之下怒气攻心，大叫一声，往后便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因为从前中国文人都乱写的，不是乱写的，很多都是从观察里来的。哎，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就来两个丫头帮他灌姜汤，灌了个半天再灌醒，结果他这个病就好不了，然后慢慢连丫头也卖掉了，然后呢就盘他的那个嫁妆通通的花掉了。为什么呢？听了之后怒气攻心，即我告诉你说是哪个突然好，所以不要随便生气啊，何况你连丫头都没有。怒火中烧可以气死人的，会气死人的，你晓得吗？我说这气死人是随便讲，不是，你如果好好看报纸啊，比方说在2006年3月哈尔滨的报纸等到一则很有趣的消息，有个人告他的邻居把他的妈妈气死， 就打官司打到法庭里。三月的这个报纸的新闻是什么？法庭判他有罪，说这个人是他气死的。到底是判他是故这个过失杀人呢，还是我不知道怎么判法，判他有罪，说这个人真是给他气死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激动一个人让他生气，以至于他甚至于到死亡的地步。所以我不晓得你生气的理由，有什么好的理由在那里生气了啊？所以显然不是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人为什么会做一件不聪明的事情呢？是因为人还是常常在撒旦在恶的势力的下面，所以生气的时候常常不见得是易怒，常常是不大易的怒，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不要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如果你生气的时候，就让自己在圣灵的管制的下面，总让圣灵管制我们，不要被怒气所管制啊！无论是向孩子生气，向太太生气，向同工生气，学习 forgive。当我们会原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气好生了。不要一直留在这个不安息的里面，不能安息的里面，因为耶稣对于服侍他的人，对于他的门徒，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今日仍然呼召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安息。在主那里有安息，把事情交给主，我们的怒气也许就不见得需要这么多。需要发怒的时候需要发怒，选择对，在神灵的面前好好的祷告。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随便生气啊！不要随便生气，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计算这个字是一个统，是一个财务学或者说精算学上的一个名字，他们这样告诉我说，就说把它 enter into a ledger。你晓得记一样东西，这个会计师记东西很准确的，什么东西记在哪一行，清清楚楚的一个记录，不会掉掉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不计算人的恶。在 King James 的翻译 ，Love thinks no evil， 不去想人家的恶。在 NIV 的翻译的里面，也许更靠近原文的意思，是说 Love keep。Does not keep records of wrong， 爱不把人家做错什么事情的记录一直放到你的 hard drive 里面，是不算人家账的意思，不是牢牢记得别人有什么样的过错。这里面并没有说别人那个不是过错，是过错，但是呢，你不一直牢牢的把那个过错记得。在新译中文新译本的翻译是不计较人的过犯，现代译本的翻译是不记住别人的过犯，所以意思大致都懂了啊。你如果记住呢，就不要太计较；如果你能不记住呢，就不要去记住，不要那牢牢记住，或者生怕自己忘记的记住。记得了啊。这个我在开始的第一天讲到一个接来时的这个人，那么这个人被人家没有礼貌，他肚子饿，人家说哎来吃啊，他听了大怒，说我就是不吃这种东西。那个钱老呢就说对不起对不起，结果这个人不肯，终结果呢自己饿死，所以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啊。他说你刚刚这样对我无礼，现在来对不起 too late 是他自己。不计算人的恶。中国人有自己的一套，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要记啊，很多事情我十年都忘掉了，搞不清楚人家干了什么事情。所以记性坏的人呢有好处，我这个记性相当不好。你们一定不相信，说你这个记性明明好，怎么记性不大好？其实我记性不大好，我记得的东西就记得了，记不得的东西什么记也记不得。
那么等于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才忘记叫什么名字。你告诉你是哪里来，我才忘记问你说你是哪里来。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人怎么问了又问？那么证明记性不好，或者是证明年纪有点大了啊，心事记不得，就是忘不了。无论如何呢，这种要记得一些东西，有的时候像对我这些人要花点功夫的，要去记它，还要复习复习，对不对？才记得的。人的过犯不要这样记，人家对你不起的地方不要这样记，不要常常去复习。你看卧薪尝胆，为什么这个人这个越王勾差勾这个勾践，哎偷酒勾践，他干嘛？就是生怕自己忘记嘛，对不对？说我受了这种侮辱，忘了怎么得了？所以一天到晚卧薪尝胆，睡也不要好好睡，就像从前一样，做奴隶的时候的样子，做俘虏的时候的样子，常常吃苦尝苦。为什么呀？为了记得，哦，他八年身居，八年教训到，真是给他报了仇。爱不是这个原则，这样东西记不记得别人的这种恶，是一个内心的世界。这个只有你自己能够对付。孩子们，我觉得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学习。我在我孩子身上学了不少的东西，尤其这个麻烦的大儿子。昨天跟你讲到说，这个孩子有一次去 Kmart 买东西不乖，那么我说要打他，他不怕，看就是看，以为人多。哪里晓得我推到外面去把他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我心中大为懊悔，这个大为懊悔还有点下文，为什么会这么懊悔？是回家之后，因为我觉得他打了他是有点觉得过意不去了，所以就跟他好好讲话了等等。回家之后，这个孩子就搂着我的脖子说 Daddy I love you。你们的孩子打过之后说妈妈我爱你，有没有过啊？有，孩子不饥饿的，说你这样打我，以后你老了我给颜色给你看。我讲的是真实的故事，这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孩子身上学到这个功课，知道自己里面爱的不足。你看孩子真是不计算人的，才被你无辜的打了一顿，抱歉了半天你不听还打我，是他主动 Daddy I love you。 这个 power 你能够了解吗？在争执意见不合之中， How do you resolve your differences?只有在爱的里面才能 resolve， 奖励恐怕不是最好的办法。不是我们 不奖励，而是在爱中看见自己的不对，在爱中看见自己的不对，在爱中听见别人的指责的时候，心中有感激之心。 That's the start。 我的太太这两天，本来你们大会想请他来这里跟你们讲点教儿女的事情，那么我说你们自己去请，他们想走内陆想叫我去请，我说不是你们自己去请，那么不是说有点价值给你们看看啊，我是知道说我是请不动的。为什么这个请不动呢？我这个媳妇她这个周末啊蒙台湾政府的邀请回国演讲，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新新任的一个教授，所以呢他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他的那一行呢有一点点人家觉得蛮新的东西，所以他的两个孩子他就说妈妈请你来帮忙，再加上另外两个也才生了孩子，所以呢我讲了我四个孙子，五个孙子中间有四个在两岁以下，好玩得很，所以要他这个周末来这里不去那里啊，真的是有点得不够的。他去的就是大孩子的家， 这个孩子是我们责罚最多的一个孩子，因为年轻的时候又是他第一个，所以管得紧，所以他的倒霉事情都被我们管。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得管教孩子不太得要领，所以他做我们的实验品。那么我们也学功课，他们也学功课，他也学功课。这个孩子是我们责罚最比较多的一个孩子。爸爸妈妈们啊，我这里告诉你一个经验，这也是我们最亲的一个孩子，孩子是打不走的，你不管教他，他长大之后不见得要你。好好爱你的孩子，在爱的里面是有管教的，这管教是基于我们对于他的爱，因为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爱。等一下我们下一段再讲到这个。不计算人的恶，约瑟被卖到埃及，冤枉呢？他固然有一点点好像自高自大，说自己比别的哥哥好，那是他年轻嘛，他不懂事嘛。约瑟对不对？约瑟当然不是很对了，哥哥不对，对不对？哥哥更不对。OK， 哥们说你这个样子怎么行？所以呢，就可以来把他卖掉，或者说想要害他。这个约瑟呢，他被卖了之后呢，吃了不少苦。那么我、吃苦吃的蛮多的，后来呢因为会解梦，那么神也恩待他，所以呢他变成法老手下第一人，那么所以他就变成极为有权的一个人，因为他知道埃及要来灾荒，埃及是没有灾荒的，没有饥荒的，每次什么大发饥荒的时候都跑到埃及去，记不记得每次替粮都是跑埃及的，为什么埃及那么多粮呢？他有这个尼罗河，这个尼罗河规矩很，每年涨水退水，每年涨水退水，那么这个尼罗河两岸的非常肥沃，然后又有水，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是真是天府啊，像我们成都那一样天府之国了。可是这个约瑟说要有七年的饥荒，所以他就国王听他的意见，为开始在丰年的时候呢就囤积粮食。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德政，在这个囤积粮食的中间天下饥荒， actually 不只是埃及饥荒的话，真是天下饥荒了，所以就有许多人到埃及来讨粮食替粮，包括他的哥哥都他们家都来，虽然他哥哥不认得他了，那么这个小弟弟呢倒还是认识，因为他做起宰相来，很埃及的宰相跟他原来的这个卖到这个埃及去的这个弟弟是不大一样的啊，可是弟弟认得他的哥哥。在这个的里面，当他们见面之后，我觉得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forgive。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他对他的哥哥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是神差我来的，我从前的受苦固然是经过你们的手，其实更是神的手，这是一个属灵的人的看见，在我们自己的苦难中间看到的是不是别人对我什么不起，而是看见神的手的恩典在后面，因为我是敬畏神的人，如果有这些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是因为神的美意。他说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是要保全你们，保全他自己的生命，也保全你们的生命，因为他不把他卖到那里来，他们大饥荒的时候跑到埃及来替粮恐怕都不容易了。神的恩典他看见，所以他就不再记得的是人家的恶，而是记得的看见的是神的恩典。在我这一段结束之前，我稍微讲一点比较 practical 的东西。如果我们受了冤枉，总是记得神是主，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对于那些对不起我们的人应该好好为他祷告，
因为他可能落在神的震怒之下。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更多需要在神面前认错跟祷告。神是 the ultimate judge。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罪之所以显出来，是因为没有东西盖它。什么东西能够盖它？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不晓得这原是你们在你们今天念到你们的教会的会训的时候有类似的话。感谢神。我的 practical 的部分就是今天晚上的结束，是怎么吵架。那么稍微讲一点点吵架，我这样讲吧，讲我怎么样跟我的太太吵架。有人说我们是从来不吵架的，我们是神仙家庭。我想大概不是神仙家庭，大概是神话家庭，都会吵架的。好好吵呢，其实大对于婚姻大有益处。好好吵啊，所以吵架不是坏的事情，吵架是好的事情，但是要好好吵。那怎么好好吵呢？我就提供一些我们个人的原则，当然你们可以有你们的原则，你们有你们的考量，那么这是抛砖引玉，你们自己去想说，原来他们这样吵，吵了半天也没大事，我们没有吵半天了，不过告诉你怎么吵。第一，按照圣经的原则，吵架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啊。我们每样事情都要照圣经的原则嘛，对不对？吵架是常要用的，别的原则不见得用得到，这个原则是要用得到的。所以呢，在你们现在相亲相爱一起在这里做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呢，倒是这个时候好好商量一下，说我们吵架的规矩是什么。吵架的时候定规矩不行的，不能够让他又是增加一个吵架的事情，对吧？一定要在不吵架的时候呢，尤其是相亲相爱的时候呢，决定怎么吵，然后说 I guarantee it， 对，我担保我遵守这个我们两个人所立的这个条约，这是我跟我太太的 understanding。 第一个，因为吵架跟生气这都有关系的了啊。我们吵架的第一个原则是不可久，不可以吵太久。多久是久呢？一天，含怒不可到日落，这是圣经里讲，对不对？那么这个日落呢，我们就把它稍微延一延，就说那一天吧。那吵架不可过日，比如这一天的架这一天吵完，吵不完明天早上爬起来不可以继续，就是昨天马上没有讲完太累了，今天早上再起来继续下去，这犯规的，我们绝对不这样做。早上起来你找 OK， 这重要，要吵架的话重新开始 OK， 不能够 continue 的，这是一个新的架，不是那个旧的架没找完，懂的意思吧？那么不可算旧账，不可计算账。你要再吵架也可以，你不能把旧账又算出来。那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吵啊，我告诉你，吵架中央的味道就是会算旧账。这个东西道理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吵架的时候脑筋不大清楚，对不对？所以吵吵吵的时候呢，吵完之后才发现说，有一句话我该说忘记说了，厉害的话，对，他这样讲，我应该这样讲。他就没办法了，对吧？你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啊？因为吵架的时候想不清楚嘛，所以就忘记讲那句话，或者没有想起来，吵完之后才想起来说，我应该这样讲，所以现在记得啊，下次再吵的时候呢，最想给他的颜色看看，这样算旧账嘛？不算旧账的话，吵架就比较没有味道，对不对？吵架的味道有的从这里出来的，因为上次有点吵不大赢，是因为我忘记讲一些我可以讲的厉害的话，那么现在只等到这个机会发现。所以不可算旧账。如果有一方道歉，算了算了，对我太太讲算了算了，就算道歉了，或者更明显一点，就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么不说你有心没有心，你这个口里讲讲不算，不可以这样讲啊，就说只要他道歉了就道歉了，消账，再见，吵完了，你再吵就无理了。就说他不跟你讲话，就不吵这个东西了。现在就说你犯规了，
这个犯规很严重，这个是人格的担保。那你还没有人格，你在搞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了。你自己讲的话，你自己的一个 commitment， 这很多人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是这个要到牧师那里重建一下？这是我们最要 counsel 里面，这问题是很大的事情。好，不可，这个不可再提了。他这个已经他道歉了，他说已经吵输了。那么所以你看着吵架其实味道不是太好。那么但是呢，吵架有的时候需要吵。那是因为有问题，有问题的时候先知道是谁的问题。这句话怎么讲呢？举个例子，我是早上起来之后，我起来早上起来要上班，上班呢要有精神，要有精神要吃早饭。我这个太太呢是夜猫子，她这个管就是做了之后呢，一直做到现在还是深更半夜不睡觉，要做这个做那个。要写信，要做那个，总是忙到早上不起来。他说我睡不到八个钟头，头痛。他真头痛起来，麻烦很大的，会偏头痛。那么，所以他是一定要睡够八个小时。那么晚上睡迟的话，早上就起不来。早上起来我就没早饭吃，没早饭吃呢，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没早饭吃，这个精神不好，这个上班之后的那事情，这个考绩不好，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就有时候就跟爸说：“哎，那早饭怎么没有早饭吃啊？”你有时候不会自己错，我一听就火上加油了，对不对？那么就要吵没早饭吃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后来我分析一下呢，吵得不对。我的问题是没早饭吃，他的问题不是我没早饭吃啊，他的问题是我怎么凶他，这么讲话这样说，对我这么讲话的。这是他的问题，是我态度不好。我的问题呢，是没找肚子饿，所以吵来吵去呢，吵不出个名堂。因为我在讲我的事，他在讲他的事，对不对？他说我没有理的地方，不是我肚子饿没理啊，我讲他没理的地方，不是我态度不好的没理啊。所以呢，吵不清楚，所以先搞清楚是谁的问题啊，这很重要。要吵架先搞清楚谁的问题，那么你怎么样再搞得清楚谁的问题呢？ iMessage， 这是我从 X 上里面学来的。那么这个很有道理。 iMessage 是什么呢？就说以我开头，太太我肚子饿，早上上班没有精神怎么办，我的问题，懂了吧？现在我们两个人要解决我的问题，对吧？因为这显然是我的问题，他是帮我解决我肚子饿上班没精神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他没什么好生气的了，现在被邀请进来解决我的问题了，尊重他的意见，对不对？其实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他说我是早上起得太早会头痛的，那么我帮你前一天晚上早饭先做好，你放到 microwave 里面热一热，可不可以啊？这是一个解决的方法，或者当可以有各种不同解决的方法了，对不对？那么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方法，每天还可以有一点点变化等等，把你最喜欢的 cereal 放在外面，所以我常常 cereal 找不到，然后把碗啊调羹啊都放好，水果切好，你自己把它拌起来，可不可以啊？那么问题解决了，解决之后说你刚刚为什么对我讲话这样大声大气呢？让我觉得很难过，我这样常常服侍你，常常给你做饭，你不 appreciate， 然后一顿早饭没有吃就向我生气。你看这下 iMessage 他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应该怎么样办来解决他的问题呢？那这个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 I'm sorry， 对不对？下次不这样子了。那么是有个问题在那里，我需要吃早饭。那么这个问题在合适的炒饭吵架的中间呢，我对他也比较 sensitive， 他的 feeling，他对我的 needs 也比较更深层的认识，原来这个人不吃早饭没力气的，我这个太太不吃早饭的，从来没有不吃早饭没力气的，所以从来不知道这回事情。那么现在知道这回事情了， OK。 所以吵架是因为有问题，有 problem。 Isolate 那是什么问题？两个人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是吵架的好的方法。在吵架的中间其实增加很多的 understanding 啊，那么对对方的了解，对他的心态，因为吵架的时候是一个 high intensity communications， 很多的 information get across 啊，那么所以不是一件 necessarily 坏的事情，但是有些原则需要守住，比方说不可以提离婚，因为离婚不是一个 solution， 所以我们规矩这是不能提的，所以说离婚算了就少说了，这是规矩，不可以动手，不可以动手，这个包括摔东西这同一回事情啊，不可以动手，不可以告妈妈，去告把别人拉进来，那这是我们一些吵架的原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虽然是要吵，但是呢不久，所以杀伤力不大。第二呢，如果吵得合适的时候呢，也解决不少问题。而第三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常常没有太多机会跟太太好好讲话，那吵一吵呢，当有时候也 get a lot of information across。哦，原来你今天早上要开这个会，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告诉他，我们那天早上要吃早饭，所以有些事情他就知道咯。那我想说，哦，这事情应该本来就早应该告诉他嘛，如果告诉他的话，他说不定早就顾念我要吃早饭那天，对，或者特别起来为我做早饭等等啦，就说 certain understanding 跟 good will 就会增加，是爱的原则，爱不是不吵架，爱是要会好好吵架，所以吵架之后会 forgive，吵架之后会 forget， 不要记得人家的过错，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不晓得你们读这类的句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啊？也许当你读诗篇五十一篇，神啊求你爱你的慈爱连续我，爱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些深刻在神面前向神恳求赦罪的祷告神听，我们有什么权利把别人对我们不起的这样牢牢的守住，牢牢的记得。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这是我们主在马太福音五章23节、24节里所说的话。好，今天只有这么多时间，我只能讲到这里。明天早上，我按照给我的时间，希望把剩下的经文到第七节能够讲完。希望弟兄姊妹们也思想这七节圣经，能够想想说这几节圣经怎么样能够用到我们生活的里面，在实用的中间。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你晓得切实这两个字在彼得前书里用的时候是 earnestly maintain， 是我真是非常急迫的要去做的一样事情，彼此切实相爱，有一种急迫感，因为时间不是那么多，时间不是那么多啊。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为你的话谢谢你，虽然你的话很简单，然而我们也知道说你的话是丰富的，求主按照你自己的恩惠圣灵的启示光照引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你自己的光中得以见光，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被那恶者所得着，总是在主的面前蒙主的喜悦，让我们的心更软，让我们更像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